上海超过300万人确诊，孙春兰、李强一齐卸责。美国国会访台代表团公然挑战中共，拜登一连串民意调查令人失望。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8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大上海地区封控已经超过2个星期，有港媒爆出上海累计感染人数3月1号到而家已经超过300万人，而确诊病例在15000人左右，无症状感染大约29万人。中国副总理孙春兰日前在上海主持疫情分析会时，要求继续坚持动态清零，并表示研究制定攻坚行动方案。估不到被上海传染病专家、长征医院退休副院长苗晓辉公开质疑，孙春兰还在这里要求攻坚实现清零，在2600万人高度集中之下，真的可以做到清零吗？不仅如此，苗晓辉14号公开发文，将火力对准掌握话语大权的吴尊友和梁万年开炮。据公开资料，吴尊友是中共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梁万年是卫健委疫情应对专家组组长。有报道指出，他们是直接向中共领导人提供建议的官员，而且很可能起住重要作用。然而苗晓辉质问两人，你们做过医生吗？看过一个病人吗？你们有本事清零了，我对住14亿人各碗谢罪。他另有所指敢奉劝两人，不要继续误导从第一到最后一个的14亿人了。有专家解读，苗晓辉口中的第一可能指的是习近平，亦即是苗晓辉在这指责吴梁两人提出的建议很可能只是顺上意的拍马屁，而并非出自专业考虑。另外，在上海封城病例数字仍然不断飙高的情况下，正在上海督战的孙春兰以及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近日接受采访时都疑似将责任推给习近平。15号孙春兰在官媒央视说，我们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从全国调集了近50000名医务工作者和核酸检测的力量，并在上海市委的领导下共同抗疫。李强随后亦都出镜说，坚决贯彻习近平一系列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还说有信心打赢这一场攻坚战。时评人士黄河认为，而家上海一团糟，官场混乱，民怨沸腾，政策贯彻不到落去，这种情况之下，一开口就说按照总书记要求，如果说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都讲不过去。另一时评人士黄克分析，对于孙春兰和李强接受央视采访的表态，按照中共的政治正确角度，这个就是同上面保持一致的做法，但李强亦都是为了借习近平的权威压制上海官场。中国政局现在很微妙，上海现在的局面不单纯是极端清零造成的灾难问题，还有中共内斗的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上海本地官员极其躺平，他们很多事情可以做的但没有做。本来上海的市政管理水平在全国应该是属于最高的，他比深圳要强得多。上海历来被认为是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政治老巢，曾经长期任职上海的现任政治局常委韩正是他的心腹。黄克说，中共的内斗加剧了上海的封城危机，韩正在上海根基深厚，李强就是一个光棍司令跑过去，加上几个空降的，不能够将上海地头蛇压住，指挥不动。李强这些外来官员和上海的本地帮斗得很，所以更加使上海的疫情出现诸多乱象。他说，中共体制本身就是应该全面否定的，而家中共内部是狗咬狗，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要自救。网上有贴文指出，这个是一场政治斗争闹剧，舞台是上海，道具是上海2600万人。 日前，美国的国会议员团访问台湾，同蔡英文总统进行会谈，猛踩中共红线。而对中共犯台，美国是否出兵助台，代表团团长格雷厄姆罕见的强硬言论，令资深传媒人此版明夫亦都感到惊讶，直言亦都可以想象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面红耳赤跳脚的表情。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嫩得知，率领六位跨党派议员14号晚访问台湾。按台湾方面的描述，呢六名国会议员不仅重量资深，亦都重视台湾。访问团不仅跨党派，亦都横跨美国参众两院。六名国会议员分别是参议院预算、外交、国土安全、卫生、教育、劳工暨年金、财政以及众议院军事等重要委员会成员。此版明夫4月15号在 Facebook 发文表示，美国议员团的今次访台来得非常及时，并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一星期前，本来宣布访台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因为确诊新冠肺炎取消行程。大陆普遍认为佩洛西扮病，在这个时候，六位重量级的美国国会议员赶来台湾，在某种意义上堵住了这些讲闲话的嘴。让此版明夫印象深刻的是，在记者会上，参议院外交委员长梅嫩得知的口罩上面有美国国旗，下面有坚若磐石四个中文字，表明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在被问到中国如果武力犯台的话，美国是否出兵协防的时候，代表团的团长格雷厄姆说，美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不是为了征服别人，而是为了保护世界的自由和盟友。对美国人来讲，台湾就是我们的盟友。此版明夫说，他过去采访过很多美国的国会议员，但在公开场合说话尺度这么大，公然挑衅中共的人不是很多。今次乌俄开战，美国一再强调不会介入。开战之后，虽然美军没有直接参战，但给人的印象是美军无处不在。而对台湾，美国力挺的态度比对乌克兰更加明显。此版明夫说，北京的习近平亦都一定看到。拜登已经陷入一连串令人失望的民意调查当中。最近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他在保持拉美裔选民支持方面遇到的困难更多。据国会三报报道，昆尼皮亚克大学近日公布的一项民调发现，只有 26% 的拉美裔选民认可拜登的工作表现，是所有受访群体当中最低的。这项最新民调显示，拜登当前的支持率只有 33%， 并继续呈下降趋势。拜登的民调专家约翰安泽隆上个礼拜在政论杂志政客的 podcast 上表示，民主党人往往认为拉美裔最关心的是移民问题，但是你估怎样，他们所关心的事情和其他人所关心的一样，是关于经济、通货膨胀、医疗保健或者学校的问题。盖洛普民调今个礼拜亦都公布拜登的施政满意度调查，拜登执政压金，年轻选民对他最为失望，由18到34岁世代目前对他的施政感到满意者平均只近40%。原因在当初期望太高，但后来拜登表现不符他们预期，所以反映在支持率暴跌。有报道认为，不管不支持拜登的原因何在，他的人气大流失对民主党是严重课题。11月期中选举，民主党值得忧虑的原因很多，拜登施政满意度拉不起来就是重中之重。538是一个美国网站，专注于民意调查分析。该民调显示，如果而家举行下一届总统选举，川普将会是拜登的强劲对手。而 Real Clear Politics 是一个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和民调数据汇总器，它的近期民调平均值显示，大约 45.4% 的选民表示他们会在2024年支持川普，而只有 41.7% 的人表示他们会支持拜登。中共总理李克强所领导的国务院近日选择了中国8个城市作为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试点地区的消息，在大陆遭到全网封杀。习近平仍然坚持动态清零政策，显然中共高层内斗已经公开化。 据中国传媒财新网13号发布的消息提到，这8个城市的优化试点工作在4月11号启动，为期4周。这个消息发出之后不久就被删除，其他传媒和门户网站的转载亦都同样被删除。对此，时评人陈破空15号在节目当中分析，这个显然是习近平派系施加了压力。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的靠山是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还有一个靠山是中共政协主席汪洋。王岐山和汪洋成为了他的背景，因为中共共青团背景而得名的团派，首领是中共前党魁胡锦涛，最铁杆的大员有李克强、汪洋等人，他们都是反习阵营。王岐山由于习近平打烂香港的一国两制，他和习近平反面，亦都成为反习派。因此，由反习派传媒放出消息之后又删除，这种信息快闪是中共权力斗争的一个环节。从这件事情的背后看出，防疫抗疫的主导权似乎正在从习家军手上转到李克强手上，因为李克强最近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都和习近平政策相反。从13号到16号，人民网、中新社、新华社都强调动态清零的正确性，说是中国当前抗疫的最佳选择。亲共海外中文传媒多维网14号发表评论文章，说曾经受到习近平表彰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近日声称，中国当前不适用完全开放，但要在动态清零当中逐步开放。这个观点值得当下中共决策层重视，选取一些条件适合的城市，为防疫措施优化探路，是一件既非常必要又顺理成章的事情。文中还提到了上海防疫专家张文宏在他的微博上表示，疫情防控除了医学科学之外，还有管理科学，抗疫到新阶段，不要盲目一刀切，以牺牲正常生活为代价，达到所谓的清零目的。陈破空认为，李克强和习近平针锋相对，习近平坚持的极端清零政策在上海遭到失败，加上习近平在俄乌战争问题上落错注，在20大之前，这个局面对习家军非常不利。近日大陆网上流传一则俄乌战争消息，说因为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旗下的星链卫星系统可能参与了乌军袭击莫斯科号飞弹巡洋舰，俄方可能因此发动对星链的攻击。俄罗斯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说消息是假的，但可以考虑一下。据观察者网报道，据俄国总参谋部的最新数据显示，星链曾经协助导引和交证袭击俄国黑海舰队莫斯科号飞弹巡洋舰的乌克兰飞弹，因此统俄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已经下令摧毁位于俄罗斯联邦领土军事特别行动区和黑海盆地上空的星链卫星，以确保所有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部队的安全。对此，梅德韦杰夫分别在他的网站和 Telegram 频道上辟谣，说网上流传截图来自一个假冒网站，其 IP 位置注册在美国，而非真正官方网址。该假冒网站包含不准确及诋毁俄罗斯武装部队的信息，发布消息不属于该党的官方立场，误导了读者。俄罗斯通讯、资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已经应该党要求封禁了该网站。报道说，统俄党总委会副书记雷文科表示，怀疑是乌克兰内政部长顾问、前国会议员格拉申科创建假网站，试图在关键议题上散布假消息。梅德韦杰夫在网上表示，虚假消息会建立一个平衡宇宙，关于摧毁星链卫星是很新鲜的想法，而家执行仲为时过早，但既然有这样的要求，我们会考虑。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